弟兄姐妹平安，好，让我们翻开啊，刚刚姐妹为我们读过的经文，我们先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能够让一万人变得通达。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是蒙了大恩的人，就求你亲自解开你发光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被你来满满的得着，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神哈，这是一篇非常美的诗篇，那就是在姐妹刚读的时候也被触动有感动，这是一个诗人从心发出的赞美，其实都是让我们非常羡慕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偶尔会有这样的赞美呢，还是我们的心一直都是这么欢喜快乐？当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到诗人他从心里发出的赞美。那我记得有一个当代的这个牧者，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啊，就是我们基督徒啊，这个团契可以停，小组可以停，什么活动都可以停，但是他说，敬拜赞美不能停，永远都要发出赞美。”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发不出这样的赞美？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都是求，对吗？都是诉苦，都是有事情要找神。那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诗人他在什么事情上让他这么欢呼赞美？是不是他想要什么神给了他？是不是他有难处神帮了他？那我们看哈，在他的这篇诗篇里面呢，他说啊，要传扬神的名啊，传扬他的救恩。另外呢，他也说要在列邦中述说神的荣耀。那他还提到说，这位神是在万神之上，都会让我们感到奇怪。我们不是说只有独一的真神吗？那另外呢，他还提到外邦的神。他提到神的能力，提到荣耀能力，还有圣洁的装饰。那最后呢，他又说神要审判众民，尤其在最后一节，他说审判全地，审判世界，审判万民。就他在最后的时候不断提到审判。那我们看一下，他主要是在哪些方面说我们要重新发出赞美？有救恩，对吗？他提到了救恩，他提到了荣耀，他也提到了审判。那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这些能够让他发出赞美？这些都是我们认识的。那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愁苦呢？他在讲到这个救恩、荣耀、审判的时候，他提到了神的骑士能力，他提到了外邦的神和万神。那我们看一下，首先他讲救恩，提到救恩呢，他会讲到外邦的神、万神和神的能力。一提到神的救恩，弟兄姐妹，我们会想到什么？对，我们今天人一定会想到十字架。可是，在当时的人，他们对救恩的认识是什么？出埃及，对吗？降十灾，守逾越节，这是在过去的人他对救恩的认识。那个时候，他还不认识十字架，但是他们记得的是神带领他们离开为奴之家。那问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降十灾？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神是要击打埃及，但是如果神要击打埃及，不需要降十灾，一灾就够了，对吗？把埃及全地都灭了，足够了。当我们每一次刚信主的人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总会觉得这个神有点太拖拖拉拉，对吗？一灾又一灾，一灾又一灾，那我们就会认为一灾就够了，把埃及全都灭了。可是啊，你看神他降十灾的目的，他在这个圣经中说得很清楚。他告诉摩西，他说：“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他说：“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也就是说，神要败坏埃及所有的神。你要知道，埃及是拜很多神的。 神降的每一灾都是针对他们的神明，就好像神降啊，神让这个尼罗河的水变成了血，那埃及人是拜尼罗河河神的，所以你这个河保护不了你，河神保护不了你，所以神会让他们有大黑暗。埃及人是拜太阳神的，你所拜的太阳神给不了你黑暗，给不了你光明。他们所拜的各种的神降的这些蝗虫啊，这些狮子，这些都是跟他们的神明有关。所以神降灾不是为了要杀人，不是要为了伤人，是要为了败坏他们所拜的神。那所以神说，圣经说他是在万神之上，外邦的神都属虚无。所以神每降一个灾都是为了人的益处。那我们也要看为什么要守逾越节。在我们出埃及记当中说这血啊，羔羊的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着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这是神啊让他们守逾越节的目的，就是神在这个他们出埃及那一天，神越过了以色列所有的家，没有击杀他们的长子。那他们是怎么出埃及的呢？神为什么一定要击杀埃及的长子呢？有人问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要击杀埃及长子啊？因为每一家呀都会死人。你如果杀别的孩子，可能有的家没有长子，但是只要是有男人的家庭，他一定家里是有长子的。所以杀埃及的长子是每一个家都会死人，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家都希望以色列人离开。如果有一小部分人家里没有死人，他们都会坚决反对的。所以从埃及的法老到这个婢女的，这都有长子都会死人的时候，就所有从上到下人都希望他们离开。所以神是怎么带他们出埃及的？我们看一下，在出埃及记当中，他们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啊，神啊，圣经用了一个动词，就是赶出、追赶。你看，从6:1开始到11:1，这个催逼也是追赶。那到了这个12也是催逼，也是追赶，啊，到了14:4，他们出来之后，神说：“我还要让法老的心刚硬，还要追赶你们，我一路让他们追赶你们，一直追赶，一直都是追赶。”那埃及的到了14:9的时候，埃及这个法老也是一直在追赶他们，啊，看到后面都是追赶，到他们唱诗的时候，他们都说仇敌说是追赶他们。神是怎么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是用埃及人追赶他们。为什么神要用埃及人追赶的方式让他们离开埃及呢？弟兄姐妹们，因为以色列人不想离开埃及，是用一种逼的方法把他们逼出埃及。所以常常有人说，神为什么不降一灾让所有埃及人都死光呢？如果埃及人都死了，不就出埃及了吗？如果埃及人被神全部击杀了，以色列人能不能出埃及啊？不用了，那还出什么埃及啊？埃及地都是我们的了，还用出吗？不用出。所以神用一个催逼追赶的方式把他们赶出去。因为我们知道在旷野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地是一步十回头，对吗？一路都在眷恋埃及，他们不想离开埃及。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想着在埃及吃好的喝好的。那在这个民数记的时候，14:2-4，他们说我们回埃及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所以呀，以色列人如果不是神赶他们是永远不会离开埃及的。所以神击杀了埃及所有的长子。我们在看逾越节的时候，我们只想到逾越节的羔羊是预表耶稣基督，啊！可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羔羊对于他来说没有意义呀，对吧？羔羊的预表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我们是觉得主耶稣为我们死。可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神为什么一定要再提醒他们？我击杀埃及全部长子， 因为只有击杀了埃及全部长子，埃及所有的人才会赶他们出去。也就是说，神是牺牲了埃及全部的长子。神想杀人吗？神从来都不愿意杀人，但是为了救他的选民，他要击杀埃及全部的长子。神是那么爱惜人的生命，就像是这个约拿去到这个尼尼微的时候，神说他只要一悔改，他是12万人包括牲畜，神都爱惜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神击杀埃及的长子的时候，我们是一种过瘾，因为我们喜欢杀人，我们看到人不好就希望他死。可是神看到罪人不好，神总是想给人机会。所以神是牺牲了埃及全部的长子，让以色列人被赶出埃及。这就是神的爱，每一个人都是神眼中所爱的，即使他是埃及人。所以这就是神为救他的这个选民出埃及当时所付出的代价。可是以色列人不明白，他们一直都想回到埃及，而外邦神一直都在以色列人的心里。在摩西上山的时候，40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啊金牛犊事件。那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啊，因为他们看到摩西这个不下来，害怕了，觉得出了事，要造一个金牛犊。那亚伦就答应了，给他们铸造了一个金牛犊哈。为什么以色列人要造金牛犊呢？他们喜欢牛吗？啊，其实不是的。你看，在这个埃及的这个文献里面，金字塔文说啊，他说拉金牛犊，这个拉是这个名字啊，一个神明的名字，它是一个金牛犊的形象，说为天宇所生，他是说他是太阳神之子。所以他们在拜的是埃及的太阳神。那在他们做完金牛犊之后，你看他们说什么？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啊，说清早百姓起来献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当摩西下山的时候，他听到的是唱歌跳舞的声音。所以以色列人当造完这个金牛犊之后，他们就再也不怕了。就是神带他们出埃及，神带他们过红海，他到了山下看不到摩西的时候，他们还是害怕。可是一看到金牛犊，他们就不怕了。你看在他们心中，外邦神更大。虽然神在他们当中行了那么多的奇事，但是当外邦的这个金牛犊一旦照来之后，他们就不怕了。所以就像诗篇刚才所说的，诗人说他比万神都大，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可是在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当中，外邦的神就是比耶和华大。所以他们在旷野一直愁苦，他们发不出赞美，他们一直在发怨言，一直在痛苦，因为外邦神比他们的神大。那所以他们一直在抱怨，一直在痛苦。而当这个法老追来的时候，你看圣经说什么？他们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所以他们又害怕了。所以在他们心目中，这个外邦神和法老啊，都比神大。所以他们发不出赞美。弟兄姐妹们，谁是我心中的外邦神？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发不出赞美？因为我们的心里都有外邦神，我们的心里都有法老，这些虚无的神，这些世上的有权有势的人，在我们心里都比神大，以至于这个世界一有风吹草动，触及到我们的安全，触及到我们的利益的时候，我们的心立刻就慌了。神的救恩在我们里面成为不了我们能够发出欢呼赞美的，我们心里有外邦神。这是我们对救恩的认识。以色列人对救恩的认识不够的时候，他就发不出赞美。那接下来诗人讲到的是荣耀，诗人说要把神当归得的荣耀归给他要把荣耀能力都归给耶华把耶华所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那我们要问，什么是神的荣耀？怎么样讲荣耀归给神？这是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说我要荣耀神，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 很多时候我们怎么认识这个荣耀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做得很好，当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别人会夸我们，然后我们说，哎呀，荣耀归给神。但其实我们心里还是蛮享受的，对吗？有的时候别人夸一句还挺高兴的，夸得不够的，我们还心里还挺期待。那在我原来服侍的教会里面，有一段时间是诗班放假的时间，那教会就像不同的团契在讲台上献诗。那有一次有一个团契是青年团契，有一群姐妹在上面，弟兄姐妹年轻人在上面献诗，有一个带领的姐妹，我真的没有听出来她唱的到底有多好，但是她应该觉得自己唱得很好。等到结束的时候，她见到我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她眼神一直在期待我夸她。直到过了几秒钟之后，我才反应过来，她是在等着我夸她。求神赦免我，我当时体恤她的软弱，我觉得还是夸她一下。我说的，唱得很好。她就说，嗯，谢谢，荣耀归给神。可是她明明就是在期待我要夸她。荣耀都想得，但是口头上都要把荣耀归给神。那什么是神的荣耀？在圣经当中有一卷书啊，说的最多的，提到最多的神的荣耀就是约翰福音，对吧？有人曾经说过，约翰福音1-11章是叫神迹篇，就记载耶稣基督行了7个神迹。那到12章以后，耶稣就一直在讲荣耀。其实不是的，其实从第一章开始就讲荣耀。第一章开始就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把神的荣耀让我们看到，而且接着之后呢一直在讲他行神迹就彰显出神的荣耀，然后在之后你看他这个7章、8章啊11章、12章，他的整篇都一直在提到荣耀这个字。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是神的荣耀？既然神这么看重他的荣耀，我们总要明白什么是荣耀。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不是神的荣耀。在约翰福音3章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官，来做这个来见耶稣在夜里。那其实呢，当时耶稣只是一个木匠，对吗？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今天我们说法利赛人不好，但在当时他是有地位，是德高望重，是人所看重的。他来见耶稣，多给耶稣面子呀，对吧？而且还非常谦卑，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出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但是你看耶稣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没有说，哎呀，感谢神，你这么追求，你半夜来见我太好了，哎呀，给他态度好一点。耶稣回答的是相当不客气，他的意思是说，你都没有重生，你都没有看见神的国，你根本就看不出来。所以耶稣是毫不客气地回答他。然后呢，接着耶稣就说他又问了一大堆，那人怎么重生啊？耶稣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你还不明白这事吗？就主耶稣一点没有因为这个名人呢，这个有位置的人来见他对他口气这个放松，而是相反是一个责备。就说你是做先生，你连这个都不懂吗？不客气的。还有一个这个罗马大臣，他的孩子病了，他来求耶稣，那耶稣就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你听这话，不是一个非常，就说觉得啊，你有信心呢，来求我啊，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两个人，一个是尼哥底母，一个是犹太人的官，就是犹太人的官，一个是罗马的大臣，这两个人来去谦虚的来求耶稣的时候，耶稣毫不客气。名人慕道归主是神的荣耀吗？在当时耶稣面前好像不是。这两个人都是有地位的人。如果今天是这个世界上有两个高官或者说是名人来去教会聚会，弟兄姐妹会不会四处去传呢？会的，对吗？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朋友圈里，我看发的见证都是什么某某名人在家里受洗，到后来一看都是假新闻。但是他为什么要传？觉得这个是增加神的荣耀。不是啊，在耶稣那里，他一点没有看重这是荣耀。 名人归主墓道，不是神的荣耀，什么人归主是神的荣耀，罪人归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看重名人，我们认为这才是荣耀神。可是耶稣怎么说什么是神的荣耀？他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什么是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不是从人来的荣耀。那耶稣说在七章39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为什么耶稣在圣灵还没有赐下来之前他没有得着荣耀呢？因为他还没有上十字架。那他求什么呢？他要求荣耀。你看他在上十字架前他求什么？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未有世界，他要的是未有世界以先的荣耀。那有了世界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要的荣耀不是名人归主，不是名人墓道，是人要离弃罪。神要的是这个荣耀，不是我们做得好，我们讲得好，我们唱得好，我们说得好，我们事情做得轰轰烈烈，不是这个。耶稣从来不要这个。几万人跟随他的时候，他几句话就把那些人都吓跑了。他不要这些荣耀，他要人真正悔改离弃罪，这才是神要的荣耀。所以这就是守完逾越节为什么一定要守除酵节。除酵节在新约当中已经给我们有这个实际的意义，就是离弃罪。没有酵嘛，酵这在这里面讲的是象征了一点点的罪。所以我们的生命在得救之后怎么样荣耀神？我们逾越节的这种预表我们得救了，可是怎么样荣耀神？就是除酵节的意义，就是离弃罪，一点罪都不让他留。神是给我们这个能力的。所以在诗篇当中说要把荣耀归给他，说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就是要离弃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说我们要荣耀神，但是可能只是一句口头禅，可能我们在说着荣耀神的时候，我们反倒正在不荣耀神，因为我们想自己得荣耀。那这是讲的救恩荣耀。那他接着呢还讲审判。圣经说，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华要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所以诗人因为神的审判他欢呼快乐。可是一提到审判我们也会害怕呀，对吗？所以弟兄姐妹最常问的问题就是，我们将来受不受审判呢？是吧？常常有时候没有这个把握的时候就害怕，以至于活在这个惊恐当中。我们要受审判吗？那我们一起来读这句经文，在彼得前书4章17到18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所以就因为这句话呢，我们弟兄姐妹常常会害怕，总是问说，是不是将来在大宝座前我们基督徒要第一个受审判。那弟兄姐妹们，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你就知道，神的审判在地上就对他的选民施展。所以以色列从被神拯救一直在受着神的审判，只要他们拜偶像犯罪离弃神，神就击打就审判，以至于他们不断是被仇敌侵略不断是被这个外邦人击打，然后最后亡国被掳，这都是神的审判。所以如果你看在以赛亚书在先知书当中，神一直都说我要审判以色列审判犹大，然后说什么？然后审判巴比伦推罗埃及摩亚亚门，对吗？所以他是从神的家开始先审判，神也审判外邦，只不过他要先要管他的选民。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接受神的审判和管教在地上就开始， 没有一个基督徒说我信主之后神从来不管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吗？没有吧。很多基督徒只要是信主的基督徒，他都会知道他和遭遇了一些事情是神的管教，这就是审判。因为我们犯罪被神击打，我们因为有神的审判我们才欢喜快乐，因为我们一走偏路的时候神就带我们回转，这种的恩典我们才会发出重新的这种的赞美。如果神不管我们，我们享受最终之乐也在最终受苦。所以神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为我们的益处，而我们真正更加要为审判来去欢呼赞美的是我们在将来的审判。在马太福音25章讲到末世的时候，他有一段是讲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所以这里面就用了一个比喻，就是好像是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样，把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然后呢，这个王就向右边的说啊，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呢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啊，我做客旅啊你们留我住啊，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在监里啊做了很多的好事。然后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没有见主啊。那主就说的你，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然坐在我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接着王又向这个右左边的人说，你们是被咒诅的人，离开我啊，进入被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也不留我住，说了一堆他们的恶行。然后他们也奇怪说，我没见过你，我什么时候给你这么做呢？然后王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情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每每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就会产生一个问，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将来得救要靠行为呀？是不是靠行为审判，不是说因信称义吗？那为什么到最后审判是用行为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把它陷在了一个教义里面。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看这个审判的时候他在说什么，当这个王这个主在称赞这些左边的好像右边的这绵羊的时候，他这个说他了所有的善行，这个人是怎么回答的？圣经说义人就回答说，义人在这个地上，在这个所有人的有人类的地上，除了曾经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一个是义人。可是为什么这里说义人呢？这就是被称为义的人，就是因信称义的人。他们将来就是我们来到基督台前的时候，你看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义人在世上，被称为义的人在世上做没做过坏事啊？做过吧。我们即使到死都会做。可是来到基督台前，到了神那里的时候，你看我们所有的恶行都没有了，都被涂抹掉了。神只记得我们坐在他身上的好行为，我们所有的罪都被涂抹掉了，都被投入深海。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盼望。我们来到将来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恶都不被纪念，我们只被纪念我们的义行。所以我们基督徒怎么能不发出欢呼赞美呢？而那些非义人，就是没有被因信称义的人，他们恶人，他们所有的善行都不被纪念，在神那里接受的审判的都是他们所做过的恶。这就是我们要对审判发出的欢呼赞美。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为我们将来预备的审判，是为了让我们得赏赐。所以他说，神说你这跟我到我的国里来吃喝，因为你曾经坐在我身上的。所以你看我们将来的盼望是多好。所以这个诗人他是懂得的，他知道救恩的宝贵，是神做出多大的牺牲。所以神行的奇事他在万神之上，他知道神要的荣耀是什么， 神能够帮助我们离弃罪。很多时候我们都以软弱为借口，可是弟兄姐妹们，当基督在世上的时候，神曾经说啊，神赐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为什么基督这么有能力？因为他身上有圣灵。可是神给他的圣灵，给我们的是同一个圣灵。为什么圣灵在我们身上就没有这种没有限量的能力？是我们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我们屈从了我们心底的恶，我们愿意去犯罪。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时时被提醒，荣耀要归给神，就是要离弃罪。而我们在地上所经受的审判，是神对我们的恩典，为了让我们将来得到更多的赏赐。他给我们在永恒里的盼望，是我们所有的罪全都被涂抹了，不再被纪念。就是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怎么能够不发出欢呼赞美呢？所以我们要啊，真的是给我们神恩典。在这样一个你们教会宣教月的这样一个节期里，弟兄姐妹，为什么宣教这么难啊？有人曾经啊研究宣教学说过，这个保罗当初要走这个啊去亚细亚传教的时候，他第二次去宣教，这个圣灵不允许他在亚细亚，而是带他去了欧洲。那宣教学是这样来讲这个理论，说啊，东方人呐，啊，尤其我们中国人很明显哈，我们是非常喜欢有好东西自己留着的，就是我们是不大习惯把好东西去分享给人。如果你看我们的文化，我们就知道，比方说啊，你们的牧师以前是学中医的，他应该最懂哈。我们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呢，中医你知道它非常的狭隘。就是他只传自己人，对吗？啊，这个师傅一定要留个秘方，对吗？一定要有个绝活不交给人，所以他有好东西一定要留给自己。尤其在古代的时候，只传自家人，传男不传女，因为传女就传给了别人家人，所以他非常的保守。但西医人不一样，就是他有了好的东西，像西医，他一定要跟人分享啊，写发表一篇论文，说我们一起来探讨，我们一起来探讨之后更好。就是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往外去给人这个传的这个心，但我们华人呢，这方面就非常的弱。我在大概十年前啊，也是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听到拆穿年会，就是拆穿宣教大会讲，那个时候的数字里也是让我很震惊的。那他们说，就是在当时大概十年前，世界第一拆派宣教士的是美国，是20,000多，那第二是韩国人。那当时他说中国。差派的宣教士全球啊只有1,000多。当时我还问牧师，我说这个数字是不是只限中国内部啊，因为中国内部不容易出来嘛。他说不是，包括海外全球。也就是说我们华人宣教的脚步是非常慢的，因为我们走不出去。我们非常喜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聚集，我们在这里真好。啊，我们能够享受弟兄姐妹团契，彼此相爱，一起吃饭，一起做施工，一起小组查经。我们觉得我分享重担非常好，但是我们忘了在外面还有很多失丧的灵魂，而且还有很多荒凉之地。那感谢神带我啊，在2021年去到英国去宣教。那其实我最初去英国宣教的是短宣的时候，我是啊从来没有想过。欧洲和英国会成为荒场。那在我去到英国之后，我在今年的7月份，我所在的机构举办了一个全英国华人教牧的退休会。那当时他请了是有3个讲员，有2个是以宣教机构的总干事，一个是一个西人教会的主任牧师。那其中有一个机构的总干事是一个黑人，他带领的是一群白人。那还有一个主任牧师也是黑人，他带领的是一群白人教会。就是他在告诉我们必须要跨越文化，就是要跨越我们自己的族群，去关顾到别的族群的需要。所以一个在世界上人不可能认为黑人可以去带领白人的时候，在教会当中他会发生。那另外有一个总干事，他是这个一个 西班牙一个服饰机构的总干啊、在带领的。他呢，其实是30多年前他有宣教的心，他神给他的感动说你要到地极，那他一想地极一定是东南亚，对吗？东南亚嘛，一定是我们最觉得需要福音的地方啊，穷啊，落后呀，那个拜偶像啊，所以他当时30年前他去了菲律宾。可是当他到了菲律宾之后，他一下子看到原来当地的教会人家那么火热，弟兄姐妹敬拜主非常的热情，而且传福音非常的有这个 passion。 他当时说，他说他是个英国人白人，他说原来地极在欧洲，所以他离开了菲律宾回到欧洲，他在西班牙服侍了30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走出去看神在各地各方的作为。我最初刚到英国到欧洲的时候，我说这简直就是荒场，教会全都荒凉。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到欧洲旅游，看到一个个过一座座这个高大耸立的教堂，我们觉得太辉煌了，哎呀，这个建筑太美了，所有人到那里都叹为观止。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去一下，你发现里面是特别阴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人气。这是什么呢？就好像是当时在以西结书当中所说的，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所以一座座空置的教堂，你就能感受到里面没有人气，是神的荣耀离开。我们要求神的荣耀重新回来。所以你看到英国和欧洲的这个教堂荒凉，后来我有机会去到北欧，发现更加荒凉，遍地都满了淫乱，真的，电视当中都是淫乱的事情。而在那样一个荒场当中，弟兄姐妹们，他们的成长就完全好像旷野里面，就是神从天上降下玛拿给他们，没有资源。我在英国这个服侍这短短的不到2年时间里，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我愿意和大家分享，就是我发现我在以前在北美服侍的时候，在加拿大服侍没有过的一种祷告经历。因为我在我原来的母会服侍的时候，我可以为我自己的罪祷告，我可以为弟兄姐妹的需要迫切祷告，生病的，但是我很少为了事工去祷告，迫切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我们每举办一项事工，无论是夏令会、培灵会，是这个主日是那个主日，我从来不担心这个事工会办不成，因为我们有人。即使有人不做，即使他们同工累了不做，我觉得我可以自己盯上，我不怕，我自己去做。我从来不会为施工担心。可是当我来到英国COCM 安排我在一个坎特伯雷，刚才姐妹介绍的一个小教会 part time 牧养的时候，这个教会我不能住在那里，因为我 base 在是 COCM 中心，那我所服侍这个机构离这个教会有车程单程就2个多小时，如果不堵车，但平时堵车都要2-3个钟头，所以我因为要到别的地方讲道，我不可能每周都去，所以当地的教会真的没有人做啊，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有的时候在西人教会服侍，有的时候不来，没有人做，所以我们主日崇拜连领事主席都没有，非常缺乏。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我真的不行，因为我不能每周都去。如果我每周都在那里，没有人我也不怕，我可以自己做主席，我自己领事，我自己什么都做，我累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啊，我做不到呀。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心是特别凄凉。我特别凄凉的时候，来到神面前祷告，是真的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祷告。当时有一个姐妹，她非常爱主，但是她是来教会没多久，那个时候呢，教会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我是刚刚去接手，所以她跟我说，她说牧师，我觉得我不想来了，因为我开车要40多分钟，我在这个教会主日就也没有什么得到关顾，然后就回去了，我不如找一个当地的西人教会去敬拜。我当时看着这个姐妹，我如果按照我以前的做法，我很想说，姐妹，你的教会观不对呀，我会说出这样一番道理。但是当时看着她的时候，我真的很心疼，我不想说她，所以我就说好的，那你就在当地找教会。我不忍心说她，但是我真的是为她祷告，我也为自己祷告。我说神，我没有办法，又少了一个人。就是这样，就这样把自己完全放下祷告的时候，没过几个月，有一天这个姐妹她来崇拜， 他跟我说：“牧师，你可以安排我做主席或领事。”啊，我很兴奋，因为他以前一周一个月可能来一两次。我说：“那你哪周来呀？”他就说：“牧师，你哪周都可以安排我。”啊，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以后每周都会来这个教会聚会。”那我当时就看着他，我就是问了他一句：“我说神对你讲话了是吗？”他说：“是的。”然后他就抱着我哭了。我当时真的是很感恩，我觉得我不需要说什么，我只要祷告。所以在英国宣教这短短的不到2年，我就在祷告上经历神对我的一个操练。以前我这方面是为事工祷告是非常弱，因为我不需要，我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可是当我在旷野没有的时候，我只能求神从天上来去帮助我。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可以从短宣体验开始，尝试走出去，看神在各地各方他的作为，我们总能够得着神要我们得着的。我们出去不是我们有能力帮助人，乃是我们得神的帮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知道你恩待这个教会，因为有你圣灵的感动和同在。虽然他们只是很少的一群人，但主啊，五饼二鱼在你的手中就能够喂饱5000人。愿主亲自来使用他们，放在你的手中，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在唱回应诗之前，我们为刘牧师祷告一个哈，请大家起立，我们为他祷告祝福一个。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感谢你，我们从刘牧师的生命还有他所传讲的信息里，我们看见你的作为，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奉主的名来祝福刘牧师求你让他的生命跟你越来越亲近，他的生命也不断的更新改变，在英国那片土地上他充满能力来被你使用，收割庄稼。主啊，让你的荣耀在那个荒漠之处能够彰显出来，求你赐福他，给他有健康的身体，给他有同工的团队让他紧紧依靠你能够打美好的仗。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保持站立，我们唱回应诗。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以耶和华为大，担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担受敬畏。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歌颂他的名，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